汇聚公益力量，追随大爱旗帜，大爱先锋，用爱心奉献，为中国梦加油！加油！
敲击生命之烟，
敲击生命之音，
叩开世界之门。
大爱先锋 YY151991，爱心相约精品公开课。
与知识相伴，与时代同行。
这是一个信息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
这是一个移动技术改变人生的时代。
微信收看66.66元，
开始导航，从当前位置左转，可到达大爱先锋数码天地站。
大爱先锋安卓手机操作专题讲座，
带你走进智能世界，打造便利生活。
2022年6月17号周五，大爱先锋 YY151991 直播室的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由我们大爱先锋培训部在每周五晚8点为您精心打造的数码天地栏目，我是您的朋友兰婷。我们今晚的栏目中又给大家准备了哪些丰富的内容呢？赶快来开启我们今晚数码天地的第一个板块，数码经验，看看今天是由哪位老师带来哪方面的经验分享呢？开始喽。数码经验分享，点滴经验技巧，一技在手，操作无忧。
和利用 Windows 10下载工具来下载系统。我们找到
Windows 1021小时2下载工具点 .exe，
回车打开
Windows 10 Windows 10安装程序文本指读 Windows 10安装程序，
按 Tab 键切，
支持按钮，法律按钮，
只有两个焦点，稍加等待。
Microsoft 软件许可条款可编辑文本指读，微软软件许可条款，
按 Tab 键切，
隐私声明按钮，支持按钮，法律按钮，拒绝 B 按钮 Alt 加 B， 接受 A 按钮 Alt 加 A，
按下空格键，
正在进行准备工作文本指读，支持按钮，法律按钮。
此时只能切换到这两个焦点，稍等，按 Tab 键切，
立即升级这台电脑，单选按钮已选中。
我们按下光标，
为另一台电脑创建安装介质 U 盘 DVD 或 ISO 文件，单选按钮已选中。
按 Tab 键切，
支持按钮，法律按钮， 上一步 B 按钮 Alt 加 B， 下一步 N 按钮 Alt 加 N，
按下空格键到下一步。
正在对这台电脑使用推荐的选项复选框已选中，
按空格键取消选中，
未选中对这台电脑使用推荐的选项，
按 Tab 键切，
支持按钮，法律按钮，上一步 B 按钮 Alt 加 B， 下一步 N 按钮 Alt 加 N，
按空格键到下一步。
U 盘大小至少为 8GB， 单选按钮已选中，
选择此项将创建一个 U 盘 PE 系统，下光标
ISO 文件，稍后你需要将 ISO 文件刻录到 DVD， 单选按钮已选中，
按 Tab 键切，
支持按钮，法律按钮，上一步 B 按钮 Alt 加 B， 下一步 N 按钮 Alt 加 N，
按空格键
选择路径文件名，组合框可编辑文本 Windows 点 ISO Alt 加 N，
Shift 加 Tab 键到竖视图，
竖视图第一级此电脑已折叠，
按回车键展开， Tab 键切到列表，
项目视图列表 3D 对象未选择第一项，共一二项，
下光标选择
视频图片 D 文档下载音乐 D 桌面 D 设备项目软件 D，
回车
Program Files 未选择第一项，共七项，
Tab 键切，
标题列表文件名保存类型工具栏引保存 S 按钮 Alt 加 S，
回车
Windows 10安装程序正在进行准备工作文本指读，
此时按 Tab 键切，
支持按钮，法律按钮，支持按钮，法律按钮，
只有这两个焦点，稍等片刻，按小键盘六可以听到下载的界面和下载进度。
Windows 10安装程序一个控件，一对话框，正在下载 Windows 10文本指读，你可以继续使用电脑，丝毫不受影响。文本指读进度，动画指读进度 7%， 文本指读六，图形指读，支持按钮，法律按钮已设定焦点，上一步 B 按钮不可用 Alt 加 B， 下一步 N 按钮不可用 Alt 加 N， Windows 10安装程序一个控件，
按 Tab 键会切到下面的提示
D 反斜杠 Windows 点 ISO 按钮，打开 DVD 刻录机按钮，支持按钮，法律按钮，完成 F 按钮 Alt 加 F，
按回车键，
安装程序正在进行清理，
此时一个完整的 Windows 10系统就下载到了电脑上。怎么样，您学会了吗？
感谢八千里路老师，有了这样一款下载工具，伙伴们如果要下载 Win10 操作系统就可以自主完成咯，非常的方便，操作也非常的简单了。我们安卓手机系列讲座今天已经是第七讲了，在前三周海波老师为我们详细讲解了双拼输入、九宫格输入和全拼输入三种输入法。今天海波老师将给大家带来另一种输入法，而这个输入法呢，也仅仅适用于视障群体，就是盲文输入。下面我们进入今晚数码天地的第二个板块，数码讲堂，有请海波老师带来盲文输入基础的讲解，掌声有请。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安卓入门系列课程。今天这一讲呢，我们来给大家讲解输入法有关于盲文的部分。因为前面呢我们已经讲完了全拼和双拼，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认识盲文输入。 盲文这个东西，相信有一部分朋友啊，对它都非常的熟悉和了解。盲文输入法实际上它比较适合哪些人群呢？主要就是以前上过盲校、学过盲文的朋友。因为大家都知道啊，盲文这个东西呢，实际上它也是以拼音为基础的，但是它的拼音呢和我们平时所说的全拼又不一样，它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双拼啊，就像我们前面讲到的双拼输入法那样的，任何发音、任何汉字都只需要用两个拼音来完成。那这就会导致有些人他可能学完了盲文之后啊，但是你呢就还是不会拼音。在这种情况下，那盲文输入法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非常方便的、非常便捷的输入工具。好，那么当然今天呢我们也会讲一点有关于盲文的基础知识，以便于那些就是之前没有接触过盲文但是又想用盲文输入法的朋友来学习。下面呢我们就书归正传啊，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主题。首先呢我们拿出我们的手机，我们需要把我们的输入法设置为盲文输入，
点名设置，
我们打开点名设置，
点名设置主界面，
然后打开输入法设置，
网络设置，声音设置，输入法设置，输入，
然后在这里面找到
输入提示设置，语音输入设置，常用短语编辑 logo 语输，键盘设置，
键盘设置，
键盘设置，
进入
英文输入，
然后找到
中文输入，
中文输入，
中文输入是官方盲文，现行盲文。
好，那么这里面呢大家刚才听到了关于盲文呢，实际上它有两个，一个叫半方盲文，一个叫现行盲文。那么我们就从现行盲文开始说啊，因为半方盲文即便是你要使用的话，它的前提也是你需要会使用现行盲文啊。那 OK， 我们就点击现行盲文，
现行盲文设置界面。
好，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到了现行盲文的设置界面，我们看一下，它包括了
手写盲文、
手写盲文、
六点老盲文、
六点老盲文、
手写盲文
啊。那么我们选择六点老盲文，手写盲文也是一样的啊，你必须要会了现行盲文，然后你才可以去使用。
设置成功，键盘设置界面。
这个时候，
中文输入，
我们
现行盲文
就已经设置成功了，中文输入被设置为了现行盲文、六点老盲文。那么这个设置完了之后，接下来我们还要做一个设置啊，其实现在也可以不做，但是我们可以先带大家来看一下
输入提示设置，
叫做输入提示设置，它的位置呢也是在输入法设置界面键盘设置的下方，我们点击进去
提示设置界面，
我们来到了输入提示设置界面。在这个界面下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关于盲文的，叫做
选盲文输入点位提示，
盲文输入点位提示，它总共呢就只有两个状态，现在是开启的，点一下就关闭了，再次点击就打开。那么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如果你是刚刚开始使用盲文输入法，或者是你完全没有盲文的基础，但是你想从这里开始入门，那么在这里呢我们都把它设置为开启，
盲文输入点位提示开启，
开启啊。好，然后现在我们返回
点名桌面，
返回之后呢我们可以随便打开一个编辑器，那按照我们以前讲课的习惯呢，我都一般会打开什么超级编辑器，对不对？那我现在还是打
开
超级编辑器，
超级编辑浪古简，超级编辑器，超级编辑器件，
然后
超级编辑器新件，
选择新件。好，
新件编辑器件，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来到了新件内容界面，现在我们默认的输入状态就是中文输入，我们可以来触摸一下键盘，
一二三结束符，三六五四五六结束符，编辑标点英文结束符，三六五四六一空格，一二三句号数字结束符，五空格。
这就是这个键盘它大概的布局。那么这个布局可以稍微给大家说一下啊，它呢是严格的按照盲文的排列方式，键盘呢输入区 总共被分为了两列，列就是从上往下排的，对不对？那么被分为了两列之后呢，就是左边有一列，右边有一列。如果我们这个时候触摸键盘的话，我们发现左边这一列最上面是一，如果说我们往下就是
二，
就是三。
三。
然后右边这一列呢，我们触摸到最上面就是四，如果我们往下就是五，就是六。
六。
这就是它的键盘输入区。盲文呢，居然是六连盲文，那么它总共呢就是这六个点位。那么给不了解盲文的朋友做一点小小的科普，就是什么一二三四五六，这是在盲文里面六个固定的点位，无论到了什么时候，左边的三个点从上往下都是一二三，右边的三个点从上往下都始终是四五六，并且它们的名称是固定的，第一个就是一点，第二个就是二点，第三个就是三点。也就是说左边从上往下分别是一二三的话，那么它并不会因为其中的某一个点缺失而改变它们的序号和名称。你比如说还是以一二三点为例，从左边从上往下，最上面是一点，中间是二点，最下面是三点。那么当中间这一点缺失了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会说是二点缺失了，对不对？没有二点，那么最上面是一点，最下面是三点，中间是留空啊，二点是没有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把它叫做一三点。那假如说是右边呢，最上面是四点，中间是五点，最下面是六点。假如说六点这个位置没有，那么我们就说最右边只有四点和五点，它就是四五点。这是盲文点位的认识，以及我们怎么样来读这个盲文的点位。比如说某一点缺失了，我们就不读某一点，然后把剩下的点读出就可以了。左边一二三点，右边四五六点，它们加起来完整的读法应该是一二三四五六点。那么一二三四五六点在盲文里面我们又把它称之为满方，就是没有任何一个点位缺失。假如说这个时候缺失了其中的某一点，比如缺失了五点，那么我们在读的时候就不读五点，就读一二三四六点。这就是盲文的读法。那再来比如说缺失了一点，那么我们就读二三四五六点，如果缺失了六点，我们就读一二三四五点，如果缺失了一点和三点，那么我们就读二四五六点。总之就是把剩下的点位读出就可以了。这是它的两个规则，我们再来温习一遍。第一，盲文点位它的位置是固定的，一点的位置始终就是一点，当它缺失的时候则表示没有一点，那么我们就要从有的点位开始读。第二就是哪一点缺失我们就不读哪一点，比如缺二点，那我们在读的时候就不读二点，就读一三四五六点。那当然有可能它出现缺好几个点的情况，比如缺四五六点，那么我们就只读一二三点，比如缺二点和五点，那么我们就读一三四六点，以此类推啊。因为我们这一节课呢不是主要讲盲文知识的，我们是主要还是讲输入法，所以呢给大家做一点知识的小科普，然后呢大家可以下去之后自己再去摸索学习。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来说我们的盲文输入。盲文输入呢实际上如果你之前学过盲文，相信也不用我们太多的去讲。我们这里呢主要还是给对盲文不是特别熟悉的朋友先来讲一下盲文它和拼音之间的对照点位。 那首先呢，我们刚才是通过我们在手机上的键盘来认识了一下盲文六个点位的布局。那么在我们的盲文输入当中呢，刚才我们也已经说了，它仍然是利用拼音来进行输入的。实际上盲文的书写呢，也就是利用拼音来进行书写的。所以加上我们刚才所讲到的点位的表示规则，也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那几条，那么在盲文当中拼音怎么表示呢？就是用不同的点位来表示的。这里呢，我们可以带领大家来稍微过一下。如果你小的时候上过盲校，那你就知道我们学习盲文在认识完点位之后紧接着要干什么，就是认识拼音，对不对？那么 OK，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认识一下在盲文当中拼音的点位分别是什么。首先是汉语拼音的波，那么波在盲文当中它是怎么表示的呢？是一二点。我们还是拿出我们的手机来说，刚才我们已经讲了六个盲文点位的排列，那么我们又说汉语拼音的波是用盲文的一二点来表示的。在手机上我们具体应该怎么输入呢？那首先我们就是找到一点的位置，当你听到它读一的时候松手啊，这就说明我们输入上了一点。那么大家可能会发现我们输入完一点抬手之后手机没有任何的反应，那可能有的朋友就会想，是不是我没有输入上去呢？并不是的啊，因为一点在拼音当中，在盲文当中是没有任何拼音的表示的，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会听不到任何反应。那我们刚才说了波是一二点，所以我们还要输入什么？还要输入一个二点，所以我们再触摸到二抬手
笔下的笔。
那么再一次向大家重申，这里的一和二并不是我们平时在键盘上所理解的那种九宫格的或者是其他键盘的一和二，而是指盲文点位的一点和二点，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左边一列从上往下是一二三点，右边一列从上往下是四五六点。那么现在我们输入的一点和二点实际上就是左边的最上面和中间的那个点位。当这两个点位我们完全都输入上去之后，我们刚才就听到了出现了候选字比较的比，那么这就说明我们输入了汉语拼音的波，
波浪的波，不要抛发的吧，把握的吧，别人的别。
好，那么
身体高行手，
他在选候选字的时候那就跟我们平时用拼音打字的时候选候选字的操作没有什么区别了，这就是汉语拼音的波。然后我们来看下一个坡，坡就是一二三四点。我们在输入的时候呢，首先输入盲文的一点，然后输入二点，这个时候出现了刚才我们输入的波，对不对？比较的比，候选字，再往下输入三点，
兰花的兰，
好，出现了兰花的兰，这说明一二三点我们都已经输入完了，它很有可能是了，对不对？然后我们还差一个四点，四点在哪里？在右边的那一列最上面，好，这个时候我们触摸抬手我们就输入上去了，这就是坡啊。总之呢，盲文的输入规则就是这样的。然后摸，对不对？摸是什么？是一三四点。那么我们就先触摸一点，然后再触摸三点，然后再触摸四点。
没有，
好，
身体高行手。
坡是什么？是一二四点，所以我们先触摸一点，然后再触摸二点，然后再触摸四点，就是
fo。
好，那么这个呢就是波波摸 fo， 大家要记住啊。接下来我们讲下一组，叫 de te ne le 啊。de 是一四五点，所以先输入一点，再输入四点，然后再输入五点。好，这就是
de。
然后 te te 是什么？是二三四五点，所以我们先输入
二，
然后输入三，然后输入四，
死去的死，
然后输入
长条的长，
啊，这就是 t。然后 n 啊 ，n 就是鼻音的 n， 比如你们的你，哪里的哪，拿来的拿啊，它的声母。那么它是什么呢？它是一三四五点，所以我们先输入一点，然后输入三点，输入四点，输入五点。好，这就是 n。然后 l 也就是边音的 l， 比如兰花的兰，它是什么？是一二三点，
一二，兰花的兰。
好，输入完成，对不对？这就是的、特、呢、了。再带领大家温习一遍：的是一四五点，特是二三四五点，呢是一三四五点，了是一二三点。然后我们来讲下一组，下一组是什么？是咯、科、呵。咯、科、呵呢，在毛文里面，首先我们来说，咯是一二四五点，
一。
所以我们先按下一点，然后按下二点，这个时候它会出来其他的候选字，我们不用管，我们直接再输入四点和五点。好，就是歌。科是什么？是一三点，直接一，然后三。好，这是科。科是什么？科是一二五点。
二二五，好坏的好。
好，这好坏的好，这就是呵，对不对？
一到行首。
好，那么。咯呵呵讲完了，接下来我们要说什么？说鸡七夕。鸡七夕呢，实际上在毛文里面它和咯呵呵一样的写法，一二四五点是咯，一三点是咯，一二五点是呵。那么同样一二四五点也是鸡，一三点是七，一二五点是夕。它们的规则是什么呢？就是看它们后面遇到的韵母是什么。假如它们遇到的韵母是可以和咯呵呵相拼的，那么他们就表示咯咯呵。假如他们的遇到的韵母是可以和鸡七夕相拼的，那么他们就表示鸡七夕。你比如说一二四五点是咯，那么当他遇到呃的时候，那当然就是咯咯呃咯。如果他遇到一的时候呢，一是可以和鸡七夕相拼的，所以他们就等于鸡啊，一二四五点就等于鸡。那这里其实大家只要想通一点就可以了，就是不可能存在同样可以和咯咯和鸡七夕都相拼的韵母，所以它们只会存在一种可能。那这个就是咯咯和和鸡七夕。接下来我们再来讲下一组 z c s 啊，也就是平舌音 z c s 呢。所以我们一个个来讲啊，首先 z 是什么？是
一
一三
三
五六点
五，我们六子孙的子。
好，大家可以感觉到啊，当我们输入完这个点位之后，那么就出现了 z 的拼音结果。然后是什么？是 c， c 是什么？是一四点，
一四四平的四。
好，这就是 c。
到
然后 c 是二三四点，
三四死去的死。
好，这是 c。
到
然后接下来是什么？是 z。吃吃日啊，是翘舌音卷舌音。我们还是一个个来说，首先来说吃，吃是三四点，
三四只要的只，
你看
伸出身体到
吃是什么？是一二三四五点，
一二三兰花的兰，
左边的全部输入完，然后右边四点，
四鲲鹏的
五，
吃饭的吃，
吃饭的吃，
鲲鹏兰花，
这就是
身体到行首，
吃
到行首。
吃呢，诗是一五六点啊，一五六点，
一五也五六是否的是
啊，得是否的是，对不对？或者是它作为声母的时候，比如上下的上啊，商贸的商，伤口的伤，这些，那么你前面都是翘舌音的诗。然后日，日是什么？是二四五点，
二四中午。
比如日月的日，对不对？那么它还有其他的组词，比如软化的软啊，它可以和韵母相拼，对不对？人民的人等等，那么这些就是日。好，那么这是知知知日。那到这里为止呢，我们的声母就说的差不多了。接下来我们来说几个韵母啊，韵母首先我们说第一个啊，啊，也就是单韵母啊， 它既可以独立成音，也可以和其他的声母相拼的那个 R 啊。它的点位是什么？是三五点，所以我们可以先输入一个三
四，
然后输
五，
就是 R。
然后
是什么？是 O， O 是二六点啊， O 是二六点。
一二六，额头的额。
好，还有呃呃也是二六点，这里呢又出现了两个一样的点位，对不对？啊哦呃哦和呃都是二六点。那这里呢，大家注意，这里说的哦不是窝啊，不是复韵母窝，而就是哦，是一个韵母，它是需要和其他的声母相拼来组成字母的。所以如果你说你要输入窝，比如啊捕捉的捉，那么它不是这样输入的，不是输入这个二六点的，它有其他的点位来表示，这个待会儿我们会说到。那么这是 RO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就是一乌鱼的那个一，对不对？那么它的点位是什么？它的点位是二四点，我们来输入一下，
三二，
先输入二
四，
然后再输入四，大家听到了容易的易，这就是一啊。那么这个一呢，它独立出现的时候，就是你只输入二四点的时候，它是可以直接用的，用来独立成音的。比如说你要输入一个的一，那你要输入所以的以，那么就是这样输入。它也可以和其他的声母组成完整的拼音，比如理论的理，那么比较的比，那么你都可以在韵母部分使用二四点。比如说我们现在来输入比较的比的话，那么我们输入一二点，然后呢再接下来我们输入一个结束符，然后再输入二四点就可以了啊。关于结束符的知识呢，待会儿我们讲到拼音规则的时候会给大家说的啊。那这就是一，然后呢是什么？一过了就是乌，然后乌的点位呢是一三六点，你看五个的五。那么当然它也可以作为韵母和其他的声母来相拼组成拼音，比如说我们需要输入孤独的孤，对不对？那么你就可以直接输入歌，
一二一四八五，个人的个
啊，这是个人的个，对不对？然后你在下面输入一个乌，
一个人三六，顾问的顾
啊，顾问的顾。然后你再往后选，你可以选到孤独的孤啊，古代的古等等。那这个就是说它也可以作为韵母来使用。好，那么这里其实我们还是再次带大家温习了什么，就是歌科科它的拼音规则。我们刚才在它的后面输了一个乌，因为乌是只能够和歌科科相拼，它能不能和鸡鸡西相拼呢？它是不可以的，所以这个时候歌科科就是歌科科，一二四五点，一三点，一二五点，就是歌科科，而不是鸡鸡西啊，这个就是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鱼啊 ，ROE 鱼鱼，比如绿色的绿，对吧？鱼式的鱼，那这些都是鱼。它的点位是什么？是三四六点，是三四六点。
三，
我们先输入三点，然后输入六
四，
四点。
六，云雨的雨
啊，六点，云雨的雨，也就是下雨的雨。对不对？好 ，OK， 我们把它删掉。这就是一乌鱼。那么 ，RO 呃一乌鱼，我们之前也说过，它们都属于单韵母。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给大家讲解关于复韵母的相关知识了。复韵母呢，在盲文里面，它非常的简单，它不需要我们去记忆，就是它是由哪些字母来组成的。我们需要记得就只有两点，第一个就是它的发音，对吧？那这个你应该是要知道的。第二个就是它的点位。我们来试一下，首先我们来输入 IRAO 啊，我们一个个来说 I 的点位是什么？是二四六点，
二四六，爱护的爱，
对不对？然后 O 的点位是什么？是
二。
二三五点。
三五，奥秘的奥
啊，奥秘的奥，对不对？那么 i 和 o 它都可以独立成音，也可以和其他的声母相拼。比如 i， 那么你独立成音的时候，可以有爱情的爱，哀怨的哀，高矮的矮。那么它和别人相拼的时候，它可以是来去的来，改变的改，对不对？比赛的赛等等。凹呢也是啊，它可以是骄傲的傲，它可以是棉袄的袄。那么当它和其他的拼音相拼的时候，它也可以是老年的老，高矮的高，拥抱的抱，扫地的扫等等。这就是 i o。 然后接下来是 a， 那同样的它可以独立成音，比如探词的 a， 对不对？然后它也可以和其他的拼音相拼，比如积累的累。它的点位是什么？是二三四六点，
二三四三个符，六 a 看的 a，
你看对不对？好，那么这是 A。 O 呢， O 就是一二三五六点。我在这里呢就不带领大家去一个个去组词了啊，这个大家就是自己应该是可以想到的。它是一二三五六点，
一二三蓝湖二六偶然的偶。
所以其实我们在这里一输入，你就能听到它的组词，然后呢你也会自己去想到，假如说我把它和其他的声母相拼啊，就是在它的前面加上声母会是哪些拼音，这个呢所以后面我就不再赘述了。这是 IOAO。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组鸭腰耶优。首先我们来说鸭，鸭的点位是
一
一二四六点，
四发展三个符，六哎呀的呀，
哎呀的呀，对不对？那么组词的话，拼音的话，比如家庭的家，假定的假，对不对？腰，腰是什么？是三四五点，
三
点，四点，
四五
点啊，这是要求的要。那么它和其他的声母相拼，比如角度的角啊，在它前面加鸡，对不对？也就是一二四五点。好，耶耶的点位是一五点，
一也许的也
啊，也许的也，对不对？那么它也可以和其他的相拼，比如和西相拼，在前面加上声母西，它就可以是谢谢的谢，对吧？优啊，优是一二五六点，
左一，一一二一二五，好六，没有的有，
没有的有，对不对？
好，
然后你也可以让它和声母相拼，比如永久的久，酒杯的酒，流动的流。等等。然后我们来看下一组，下一组拼音是什么？是 YYVWYR 啊，这么几个。那么我们还是一个个来说。首先呢我们来说哇哇，它的点位是一二三四五六点，
左一，一二三兰花的兰，四四五吃六哇啦的哇。
在盲文当中呢，它又被称为一个满方啊，也就是一二三四五六点全部都被书写进来。那么它就是哇，大家刚才听到它的组词了，哇啦的哇，对不对？那它也可以和其他的相拼，比如刮风的刮，花草的花等等。好，那么我们把它删掉。下面我们来说 Y 啊，歪就是歪曲的歪啊，或者是奇怪的怪，对不对？那么它的点位是什么？是一三
一三
四五六点，
四没五，你们六里外的外，
你看里外的外，然后再选
歪曲的歪，
歪曲的歪，
歪角的歪，
对不对？
你没有快慢，
这个就是歪。那么我们再往后看微啊，微微风的微，或者是拼音的时候吹风的吹，对不对？归结的归等等。那么它的点位是什么？是二
二
四五六点，
四五六归合的为
啊，二四五六点，这个就是微。 那么窝呢，窝就说到了刚才我们给大家讲窝的时候提醒大家的那一点，比如说捕捉的捉，对不对？窝藏的窝，那么它的点位是什么？是135点。首先输入一点，然后输入三点，然后输入五点啊。窝约约呢？它的点位是23456点啊。比如月亮的月，我们来输入一下
一二三四五长六日月的月
啊，日月的月，对不对？约定的
约，
约
不约定的约
啊，都是。那么直接输入23456点就可以了。R 呢 ？R 它的形状和 V 是反的 ，V 的点位是什么？是23456点，也就是在左边，它只有中间的那一点，右边却是全的。那么 R 呢？它是反的，它是1235点，也就是左边的这一列是全的。一二三，输入完，然后右边的这一列，
二个的二，
我们输入五点，这就是二个的二，就是 R， 对不对？那么 R 这个拼音呢，它比较特殊，它通常情况下呢，它作为独立成音出来，比如我们刚才听到的二个的二，而且的儿，儿子的儿等等。那么当它不独立成音的时候，它也通常不会作为韵母，而是作为儿化音出现，比如这儿，对吧？然后枣儿啊等等。那么它是作为这样的一个情况，这就是 R。
兰花比较的深深比到比到比到行首。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讲安安恩恩这一组。首先我们来说安，安的点位是一二三六点。
一二。
左边的一二三全部输入完，然后是六点。
结束符六，安全的安。
好，这就是安。那么大家已经听到了它的组词，安全的安，对不对？当然，它也可以作为韵母使用，大家可以自己去想。那么下面我们来讲昂。
兰花的比较深，深比到比到行首。
昂的点位是二三六点。先输入二点，
一、二、
三、
六，昂扬的昂。
我没有输一点，大家要注意啊，因为刚才摸到一点的时候没有抬手，这是昂。删掉它，讲下一个 ，n 啊 ，n 它的点位是什么呢？是三五六点，三五六点。
二、三，
先输入三点，然后输入五，
汉字的六，汉字的，
然后输入六点，那么。这个时候它的组词就已经出来了，叹词的 n，
恩情的 n， 恩叹词的 n， 恩情的 n，
对不对？
叹词的。
那么它和其他的拼音组合，那么它当然也可以有其他的可能，比如人民的人，那它就是韵母，对不对？就是 n。下面是 ng， ng 这个拼音呢，实际上它是基本上呢是不会独立成音的。首先我们来说它的点位是三四五六点，
三四五幺六一，
你看它基本上是没有就是啊独立成音的这种可能的。它呢多数情况下是和一些拼音相拼，比如更改的更，我们可以来尝试输入一下。刚才我们学了一些声母，对不对？那么比如我们可以输入更改的更，它是什么？歌嗯更，歌是
左一
一二四五点，
一二四五，
对不对？然后输入三四五六，
四四幺五叫六，更改的更，
好，就是它，
个人
对不对？
比较深深，
然后
比到行首。
再比如说曾经的曾，这是一个平舌音，那么所以我们首先输入
左一
一四点，
一一四四品的四，
然后输入三四五零，
三四品四出五之三个符，六层次的层
啊，层次的层，
初中
对不对？
删除一到行首，
就是这样子的。那这个呢，就是嗯啊，还有比如灯火的灯，对不对？风啊，风景的风， 那么都是由 N 作为韵母，前面加对应的声母就可以了。这个是 N。 然后下面我们来说烟、央、阴、鹰。首先我们来说烟，烟的点位是146点。
1146，眼睛的眼，
眼睛的眼，对不对？包括烟火的烟、厌倦的厌、艳丽的艳等等，都是由这个146点来完成的。它也可以作为韵母，不再赘述。然后是央啊，是央，央它的点位是1346点。1346点。
左一，一三三四，没有六，样品的样。
你看，样品的样，中央的央，阳光的阳啊，就是这样输入。它也可以直接和声母相拼啊，组成一个完整的拼音。比如讲话的讲，对不对？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灵活思考了。比如说我们前面讲的歌科呵，那我们用歌啊，歌嗯更啊，因为嗯它不能和鸡相拼，它只能和歌相拼，所以说我们输入在它前面加上1245点就是歌。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在它前面加上1245点，那就是鸡，对不对？那就是讲话的讲，加上13点就是七啊，抢夺的抢，墙壁的墙等等，对不对？然后加上125点也就是西，那就是想念的想。因为央还有烟其实也都是一样的道理，就是它只能够和鸡七西相拼，而不能和歌科呵相拼，对不对？好， OK， 这个是央。央结束了以后是什么？是音啊，音，音就是音乐的音呀，音位的音呀啊，也就是前鼻音的音。它的毛文点位是什么？是126点。
1126，音乐的音。
你看音乐的音，对不对？然后
音为的音，金银的银，
音为的音，金银的银，都是啊。它也可以和其他的声母相拼，不再赘述。音讲完了，下面是什么？是鹰啊，是后鼻音的鹰。鹰它的点位是什么呢？是16点，是16点。我们来看一下，
一
先输入一点
六，盈利的盈，
输入6点，那么它就出来了。比如盈利的盈，还有应该的应，这些都是后鼻音的鹰，英雄的鹰等等啊，大家呢可以自己输入来尝试一下。这个是鹰。然后我们继续来看下一组是什么？弯、汪、温、翁啊。那首先我们来说弯，弯它的点位是什么？是1245点。
左一，一二，比一四五六，玩具的玩。
你看，玩具的玩，对不对？这是它独立成音的时候。那么，当它不是独立成音的时候，也就是它的前面也可以有声母，那么它就可以组成其他的拼音。比如，它的前面加上歌，那么就是关系的关，关闭的关。加上科就是款待的款，加上喝就是欢乐的欢等等，对不对？大家可以自己下去拼一下啊。我们把它删掉。然后是汪，汪它呢是2356点。我们先输入2点，然后3点，然后五点，
六，王子的王，
六点，王子的王，其实就是它的点位的形状是比较相似的，对不对？比如说歌1245点，汪2356点，它们的形状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它们的高度不一样。夫124点，凹235点，也是这个道理。它们的形状一样，高度不同。这个呢，在我们键盘当中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啊， 只不过我们说到这里给大家普及这样的一个知识，就是在盲问当中它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那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就只能通过前后点位的对比啊，前后拼音的对比来判断它到底是什么。这个是汪，王子的王啊，你可以这样输入。然后比如说当它作为韵母出现的时候，那就是阳光的光啊，疯狂的狂，壮烈的壮等等，这些就是它作为韵母出现时候的发音。好，那么汪我们就说到这里，我们把它删掉，来讲下一个。下一个是什么？温，比如温暖的温，比如说稳定的稳等等。那么在我们的盲问当中，温这个点位它也非常的简单，它是二五点，所以我们直接输入二点
五，
然后
文化的文
五点就有了，文化的文，对不对？再往后选，你可以看到
文理的文，
文理的文，
稳定的稳，
问题的问，稳定的
稳，
温和的温，接吻的
吻
等等。那么这个就是它独立成音的时候，它也可以和其他的拼音组成完整的其他的发音，比如和歌就可以组成滚动的滚，和了就可以组成轮流的轮，无论的论等等啊。那这个呢就是温。接下来我们来讲下一个翁啊。翁在这里呢，首先我们要看一下它的点位，它的点位是二五六点，
二五文六，渔翁的翁，
你看渔翁的翁，对不对？那么这里其实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翁它并不是我们常规所理解的翁，比如我们要输入龙王的龙，那么实际上它的韵母是翁，并不是翁啊。翁它是乌翁，翁是由在正常情况下它是由两个拼音来组成的，只不过呢在我们的盲文里我们把它简化了，当你只输入二五六点的时候，它就是渔翁的翁啊，孤舟蓑笠翁的那个翁。而当我们把它和其他的韵母相拼的时候，比如和歌相拼的时候，它会有共同的共，工人的工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它就是韵母翁，所以它们两个表示的是不一样的，就是当它有声母在前面的时候它表示的是韵母翁，而当没有声母在它的前面的时候它表示的其实是独立发音翁。我们可以来试一下，比如我们输入一二四五点，然后再输入二五六点，啊，你看，所以两种情况下他们所表示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啊。好，这个就是二五六点翁。下面呢我们来讲最后一组拼音渊、晕、庸。首先我们来说渊，它的盲文点位是一二三四六点，哎，那么我们可以感觉出来它和 Y 的形状刚好是相反的。我们来输入一下，
一二一三，兰花的兰，四分腾，六远近的远，
远近的远，这个就是渊。那么它既可以独立成音也可以作为韵母出现，比如你要输入卷曲的卷的时候，那么你就在它的前面加上鸡就可以了，也就是一二四五点，对不对？这就是渊。下面我们来说晕，晕它的点位是四五六点，它的形状跟了一二三点就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它们所在的位置不一样。我们输入四五六，
四五六，云雨的云，
云雨的云 啊，晕嘛，对不对？那么所以它可以独立成音为云雨的云，再比如头晕的晕，运动的运等等。同样的，它也可以和其他的声母组成拼音，军队的军，英俊的俊，啊，群众的群，寻找的寻等等。这就是晕。那下面我们来看最后一个字母雍。雍它的点位是1456点，
左一一四五六，用户的用。
好，当它直接被输入的时候，它是独立成音出现的，就是我们刚才听到的组词，用途的用啊，勇敢的勇，雇佣的佣等等。那么这些就是它独立成音的，它可以和其他的拼音共同组成，比如窘迫的窘啊，穷苦的穷等等。好，那么到现在为止，所有拼音所对应的盲文点位我们就全部给大家讲完了。那么下面呢，我们要来给大家讲解几个盲文输入当中的输入规则。首先我们来说第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讲到复韵母的时候，我们一直在给大家提醒，就是当这个拼音它独立成音的时候是什么音，而当它和其他的拼音，主要是和其他的声母相拼的时候，可以组成哪些词语。为什么我们要给大家来说这个东西呢？是因为实际上这里的拼音它和正常的汉语拼音的规则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些字它是需要多个拼音来共同完成的，比如混乱的乱，那么它是乐乌暗乱。可是在我们的盲文当中呢，我们也讲了乌，也讲了安，但是你在书写和拼写的时候，你就不能来输入一个了，然后输入一个乌，然后输入一个安，而是直接使用弯这个拼音。这就是它和我们平时所接触到的常规的拼音不同的地方所在。再比如说阳光的光，那么在我们正常情况下呢，你即便是要输入直接相拼，用复韵母来拼，那它也是歌乌昂光。可能在我们的理解当中，我们可以把昂这个复韵母单独拿出来做一个拼音，而不是还要用全拼的什么规则，那么至少它也应该是歌乌昂光，对不对？但是在我们的盲文里，它就是利用汪这个拼音，而无需在前面加乌。所以说这引出了我们盲文输入的第一个规则是什么，就是所有的复韵母都可以直接和声母相拼而组成新的发音。复韵母有哪些？就是从我们 I 开始， I O A O Y Y Y Y Y Y Y Y Y Y Y Y Y昂恩恩烟央音音弯汪温翁渊晕庸，这些都是复韵母。所以复韵母就是它如果使用全拼的话，是需要多个拼音来组成它一个发音的，这些就是复韵母。在盲文的规则里，复韵母就可以直接和声母相拼，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到任何一个字都只需要用两个拼音来完成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大家注意，这是盲文输入的第一个规则，它也等于盲文书写的一个规则。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讲到的另外一件事情，主要呢就是在我们使用盲文输入法的时候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和规则，希望大家能够认真的去理解。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刚才在听我输入的时候，我们总会听到一个东西叫做结束符或者是分隔符。那么它的作用是什么呢？这其实牵扯到我们在盲文书写的时候有一个方的概念。这个概念呢， 我们在这里不给大家做过多的赘述啊，不给大家做过多赘述，我们只需要来举一个例子，大家就理解了。比如说我们刚才首先在讲盲文点位和拼音的对应的时候，我们讲到的第一个拼音是什么？是波。波的盲文点位我们应该还记得是什么？是一二点。我们可以来输入一下，
一二比较的比，
比较的比，很熟悉对不对？
不要抛发的吧，
这是波。那么好，接下来我们来想下一个问题。我们讲韵母的时候讲到了单韵母啊，啊的点位是什么？是三五点，对不对？那假如说我们要输入爸爸的爸，或者是八个的八的时候怎么办？按照我们刚才所讲的，我们就需要输入一个一二点，然后输入一个三五点，对不对？好，那现在我一二点已经输完了，接下来我来输入三五点。
三，兰花的兰，五，二个的二。
哎，大家会发现我们并没有得到我们想要的拼音，并没有得到八个的八，或者是爸爸的爸这样的候选字，而是得到了一个二个的二。那么二个的二，大家再回忆一下，我们在输入的时候，实际上我们输入成了什么呢？一二三五点。一二三五点是什么？在盲文里面就是拼音的 R， 所以说现在我们得到的候选字就是二个的二。大家能够理解吗？就是当我输完了一二点，紧接着我再输三点的时候，我们先重新来一遍，就是我们再从头观察一下，当我输入一二点的时候，然后接下来我想输入韵母三五点了，对不对？我要输入八个的八，那么我接下来输入三点，
二三，兰花的兰。
好，三点输入完了之后直接变成了兰花的兰。为什么？因为一二三点是了，那么系统会认为我输入完一点，输二点，然后再输三点，这就是要输入一二三点。如果说我再输入五点，
四五，
那么系统会认为我输完一点，输二点，然后输三点，然后紧接着输五点，这就是一二三五点，而不是一二点和三五点，对不对？那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这就涉及到我们要用到的一个符号，结束符。结束符在真正的盲文书写当中是没有一个这样的符号的，它是可以直接通过方的形式来表示的。这里我们不再就是不去说它啊，我们只说这个结束符。那比如说我再来，我先输入一二点，
一二比较的比
啊，比较的比，对不对？那么好，接下来我要输入三五点，我就必须要输入一个结束符。
结束符，比较的比。
好，结束符输入完了以后，它是什么意思呢？它是告诉软件，比较的比，一二点这个点位结束了。当接下来我再继续输入的时候，就应该不要把它和前面的一二点连在一起，而是重新开始。比如我现在输入三五点，
三比较的比。
好，输入完三没有变成了，没有出现兰花的兰这样的候选字，
比较的比。
那我继续输入五，
抛发的吧。
好，出来了，
清除后比到行首。
这就是结束符的作用。那么结束符是不是我们每次在输入的时候就都要这样去用一下呢？也就是是不是每次我们输入完一个声母就必须要输入结束符然后再输入韵母呢？也不是的啊，也不是的。我们再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要输入一个嘎嘎的嘎啊，也是以啊作为韵母，那么嘎咯啊嘎，对不对？那么它的声母是什么？是咯，是一二四五点，
一二四五，个人的个，
是一二四五点，个人的个。然后这个时候我们不输入结束符， 直接输入三五点。
三个人的五，答下的答。
哎，就出来了。
咖咖的咖，咖喱，咖啡的咖。
啊，咖喱的咖，对不对？那么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不用输入结束符，而刚才那个一二点，我们就必须要输入结束符呢？这牵扯到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讲到的盲文点位，就不同的点位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在这里呢，我们给大家说两个规则，就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不输入结束符。第一种情况，我们刚才已经说了，盲文点位一个满方，左边是一二三点，右边是四五六点，对不对？那么它这里是有一个左右之分的，就是左边始终是一二三点，右边始终是四五六点。那么假如说你的声母既用到了左边的点位，又用到了右边的点位，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是可以不用输入结束符的啊，我们是不需要输入结束符的。比如刚才的一二四五点，一二点是左边的点位，四五点是右边的点位，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在输入韵母的时候呢，就不需要事先输入结束符，因为右边的点位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本身就表示结束。好，这是第一个规则。第二个规则是什么？还有一种情况，我们可以不用输入结束符啊，或者说我们根本就不需要输入结束符，是你的声母和韵母之间发生了点位重合。哎，比如说你的声母也有二点，你的韵母也有二点，你的声母也有三点，你的韵母也有三点。你比如说你要输入拉扯的拉，那么拉是勒啊拉，勒是一二三点，啊是三五点，那么一二三点和三五点他们都用到了三点，那么所以你第一次输入的三点就是一二三点里面的三点，当你再一次输入的时候，它就是你的韵母下一个拼音的三点了。再比如说乐，对吧，乐观的乐，那么一二三点，然后呃是二六点，这里面有重复的点位是二点，所以说你直接输入完一二三点，你不用再输入结束符，直接输入二六点就可以了，或者里外的里，一二三点，然后二四点，就是这样的一个规律。那大家记住这两个规则，你就知道在什么时候我是不用输入结束符的，这就是结束符。在点名输入法当中呢，结束符的位置位于整个键盘下方靠中间的位置，
结束符
啊，
空格
就在这里。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给大家讲一下分格符。我们在使用输入法的时候啊，如果你自己拿回去试，你可能会发现这个分格符啊，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没有，对吧？那么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没有呢？分格符它比结束符要简单一些啊。我们来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你什么时候可以看到分格符呢？你如果在这里输入一个
一二点
结束符，那你大概是看不到分格符的，你看到的还是结束符。那如果你输入一个一二三点呢，
结束符
你还是只能看到结束符。然后你输入一个一二三四点呢，
分格符，
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分格符了，就是原来结束符的这个位置就出现了一个分格符。那所以说首先我们要找到第一个规律，分格符只有在你输入了左边和右边的点位之后它才会出现，对不对？那么 OK，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分格符的作用。那么我们还是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先输入一个声母一二四五点，
一一二四三五，个人的个，
个人的个，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来输入下一个点位一二三六点，
一个人的二根本，三管理，六干部的干。
好，当我们输入完一二三六点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它完成了一次拼音，个案干，干部的干，对不对？好，那么现在我们把这
个
一二三六点把它删掉，
四
重新输入
四六一四五个人的个。
好，那现在呢还是一二三五点，个人的个。上一次我们是直接在这个后面输入了一个一二三六点，那现在我们不要直接输入，我们在输入一二三六点之前先输入分隔符。
三，分隔符，个人的个。
好，它还是个人的个没有变。然后我们来输入一二三六点。
一，个人，二，身份，三，管理，六，公安，公司的公，安全的安。
公安，
管理，身份，
公司的公，
发展比较的比，
安全的安，
删除
对不对？
一道行是一道行手。
好，那所以说到这里，大家应该就能理解分隔符是什么。分隔符其实它就相当于是一个占位符，它占用了一个韵母的位置，但是它并不代表任何的韵母。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是因为比如说你输入歌，输入完之后你又不想继续输入它后面的韵母，你就想直接输首字母来联想，那么你就直接输一个分隔符，它等于是一个占位符，占了一个韵母的位置，或者是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空的没有任何读音的韵母。这个时候再输入安，它就不会把这个歌和安相拼，而是用它们两个来组词，这个就是分隔符。好，那么关于结束符和分隔符的内容我们就给大家讲到这里。那今天这一讲呢，我们给大家讲解了六点老盲文它的一个输入方法。这节课的内容呢大概也就这些。下一节课呢我们会给大家讲一讲手写盲文以及半方盲文的使用方法。好，那么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今天感谢海博老师带来盲文输入的讲解，那讲解的内容呢是六点老盲文。在下一周我们海博老师将给大家带来半方盲文和手写盲文，期待大家在下一周依然如约来到我们大爱先锋。 OK， 我们今晚的数码天地就到此结束，感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晚安。
爱先锋公益平台是由国家一级战斗英雄、国家双百人物史光柱发起创建的网络公益平台。该平台的建设得到中国盲协、北京助残爱心公益促进会的指导与支持。平台成员均为当前互联网领域卓有影响的公益组织和爱心人士，是当前基于互联网加模式下的创新公益平台。平台的宗旨是扶弱助残，残健共荣，除开展文学、朗诵、声乐、中医推拿、电脑编程、心理咨询、电子产品无障碍应用、网络电子商务、法律维权等方面的培训服务外，还在全国各地开展各类现场公益活动，借此帮助残障弱势群体提升知识技能，改善生存发展条件，热忱欢迎爱心志愿者及残障朋友的参与，用共同的爱心与奉献，托起梦想翅膀，播撒光明与希望。大爱先锋必将高举公益旗帜，为社会和谐共建，为中国梦的实现，做出努力。